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各位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请我们再翻开圣经，我们还要读一段经文，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第51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第51节，翻到的话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重重的处置他，并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上一次在各位的当中有机会跟各位一起分享有关主再来，那我们的结论从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主再来的时辰时刻我们知道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哪一个时刻要来。所以既然我们不知道主在哪一个时刻要来，但是主来的日子又近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警醒。所以这也是主对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所说的，你们应该警醒。虽然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说的一段话，到今天可能已经有两千多年，我们已经淡淡的忘记了。主再来真的吗？我们心里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主的话安定在天。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来想，主再来我们既然要警醒，我们应该怎么样警醒？我们要预备，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在第45节他这里讲，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呢？忠心这个字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什么是忠心？我们说主说这个仆人是良善忠心有见识，那忠心是什么意思？忠心所要讲的，在圣经里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人工作的态度，讲到一个人工作的态度，他是否尽心尽力在他工作的岗位上把他做得最完美，这是一个工作的态度。也同时讲到一个人是否有一个使命感，所以这里讲到忠心。那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按时分粮的主人来到看到这样子的人呢，就说那仆人有福了。但是在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里头，他有一个相对的，就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呢，也许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忠心的话，我们可以讲到，可以先从这又懒又恶的这个仆人的身上，我们来看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你们都认识摩西吗？
认识。
认识啊。摩西他做了什么事情？你们都认识他，这你们说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哦，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哦，出埃及不容易哦。他带领多少人？五个人？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概加起来有200万人左右。你想带领这么一堆人要离开埃及，那他是不是到法老王面前跟法老说，哎， Let my people go. 然后法老就说好好好好好，赶快你们赶快走，我给你们预备所有的东西。有没有这样子？那摩西到底做了什么？摩西到法老面前，跟法老拿着那根杖，在法老的面前做了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例如说变杖为蛇，还有呢，还有他在法老面前降了许多的灾，都是他手中的那根杖。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前面，他将杖举着对着红海说分开吧，红海就分开了。所以摩西的一生中做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是今天我们很难去用我们 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的。那像摩西这么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神怎么样称赞摩西？你们认为神会怎么称赞摩西？都不知道啊。神有没有称赞摩西？诚然敬忠，讲得非常的对。在希伯来书第，应该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还是第四章，神并没有说摩西啊你的本领好大哦，哎呀你真是很有能耐，但是神对摩西讲，你在我全家诚然敬忠。为什么神没有称赞摩西他的本领好大呢？因为摩西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谁做的？是神做的，不是摩西，但是是摩西的杖，摩西代替了神在那个时候所做的。所以这一些神迹奇事，摩西所做出来的是神的手与摩西同在。但是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神说你在我全家诚然忠心？就是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这是神夸奖摩西的，这也是神要他的仆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的一个写照。所以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的忠心，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在我们的所服侍的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业上，我们都要有一个尽心尽力把自己完全摆上的一个态度。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换句话讲，那神不喜悦什么呢？神不喜悦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个仆人怎么讲？这个仆人说，当主人派他去管理神的家庭的时候，那个恶仆说，我的主人若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我主人来得迟。其实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心中有一个很错误的概念，就是他对神的不信服不敬畏。因为他心里头认为说，我的主人来得迟。但是神明明告诉他说，叫他分派他去做这些事情，去按时分粮，去照管神的家，他没有立刻去做。他想说，哎呀，反正神还有等到很久的时间才会来嘛，我急什么呢？所以他心里头没有一颗敬畏敬虔的心。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实在是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态度。我记得上一次跟各位讲到有关撒旦跟他的喽啰在开高峰会议，那今天呢再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讲一个不同的层面。在这一次的高峰会议里头呢，这个撒旦跟他的喽啰说，哎呀，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百姓们呢能够过着一个生活，然后让他们离开神或怎么样，就过着一个与他们所蒙的恩不相称的生活。他们在那里开会，就在那检讨，大家在分享在发言。就是撒旦就问着在坐在那前面的三个喽啰说，你告诉我说你们有什么办法， 第一个楼罗讲说，说哎呀，我去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啊。撒旦讲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他说基督徒们都念圣经了、啊、你怎么能够告诉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他们怎么会相信你呢？那这方法不 work。 那第二个楼罗就讲了，他说我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没有地狱。没有地狱，这仿佛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咯，这人比较喜欢听。他说但是呢这也不会 work。 那第三个他就问了，第三个他说你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他们，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告诉他们哎呀慢慢来，不要急了。我们的一生中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慢慢来，不要急，是不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撒旦的这个诡计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显明出来了。我们看到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会说慢慢来，不要急吧。我们看到那穷苦的人，我们也会说反正慢慢来，不要急嘛，主来的日子还很久。我们没有里头的那个急迫感，我们没有里头的那个动力，说我在这个时刻我就要去做它。所以慢慢来，不要急，害死了不少的基督徒，也让教会变得软弱。你说撒旦的计谋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没有？啊，你们不回答表示说没有成功，感谢主。所以你们都是很积极的人哦。到底你们站在哪一边？是急还是不急的这一群人？哎呀，弟兄姐妹们，撒旦的谎言啊，真是很美丽，让我们听了觉得很贴心。然后呢，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就接受了他这样一套的说法。但是主说，我再来的日子近了，我再来的日子近了。那时刻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主说他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是他一定再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够慢慢的来。这个恶仆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反正他说我的主会迟来的迟，于是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为什么？当一个人没有对神没有敬虔敬畏的心，他就不会有一个爱人的心。当一个人对神没有敬虔敬畏的心，他就会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你看到他说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打他同伴真是一个没有爱人的心啊，因为他不敬畏神。神说差派他去管理，他不但不去管理，他还说我的主人来得迟啊，所以来得迟我有时间，我有时间做什么？因为他里头没有敬虔敬畏的心。不但他动手打同伴，他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他放纵自己的情欲。弟兄姐妹们，在主来的日子的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发生。以前我们假如说要放纵情欲，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今天呢，你知道要放纵情欲的事情多而又多。讲到我们的年轻人，我不知道各位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很凄惨的一个光景里头，他们在物质上是何等的丰富，但是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的生活当中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结果子的生活。我讲我看到我的孩子回到家里头的第一件事情，要把 internet 打开，要把电脑打开。电脑一打开以后，他就和外面的世界就联络上了，对不对？他不需要出去。他的现在很流行的 Facebook， 现在很流行的 Twitter， 现在很流行的一些Instant Message， 所以他就在家里头就和这些人就联络上了。那他的时间呢，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就被这些事情所充满所占据了。除了这个以外，你看到他们耳朵上经常挂的是什么？每个人手中拿着 iPad 挂着耳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什么？他们被音乐所充满，他们的眼目的情欲被电脑所辖制，他们的心被这音乐所充满。他们还有机会听到神跟他们说话的声音吗？你说科技这么的发达，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我没有说 internet 本身是一件坏事，我没有说音乐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能力来分辨的人，他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成了这些科学发达产品的一个俘虏，他所有的时间就被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这些给控制了。那当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internet 或花在音乐的上面，他还有什么事？他还有时间做什么事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放纵自己的情欲的话，我们是很容易。以前我记得有个传道人讲，60年代的时候，你要去看 porn， 就是看色情的刊物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找还找不到门路呢，你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买。今天呢，你手只要会知道 click， 有一个 website， 就很容易了。你看看，在发达的，在科技发达的同时，我们也面临了各种的挑战。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过的生活是否有意义？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否在这个世代中成为一个见证？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急切的盼望，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在今年这一年，我们看到日本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这天灾人祸，我们看到在中东的地方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每一次在电视荧幕上看到的都是一些流血的事件，灾难到处都有，很多的人就在这灾难中，就他们的生命就消失了，他们没有机会听闻到福音。你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吗？他们结局是在那可怕的地狱里头。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头，这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教会的机会？因为人在困苦的当中，人要寻求神，谁让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神呢？责任是谁的责任？是不是你，是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有义务要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介绍给他们。这是做生意，假如说我们是一个生意人的话，这是做生意最好的时机。假如说我们是一个渔夫的话，这是钓鱼最好的时候。因为人需要福音，人需要上帝，人需要拯救。你知道灵魂有多宝贵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你看灵魂跟全世界比起来，哪一个比较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时刻，我们要把握，我们不要忘掉了。还有多少的人在这灾难中就这样子就消失了生命？还有多少的人要聆听这个福音？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神既然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们，我们就当担负起这个责任，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这是我跟各位的挑战，也是给我自己的挑战。有一次我去上课，我的老师这样子跟我说，他说上帝很富有，对不对？ 上帝很富有，对不对？对嘛，哈、哦，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上帝的嘛，这整个宇宙都是上帝。但是上帝的富有在哪里呢？上帝的富有在你们的口袋里头，是不是？上帝的富有是不是在你们的口袋的里头？你们愿意为上帝奉献这些吗？你们教会是不是很富有？教会是不是很富有？啊，你们都不讲话，你们是不知道吗？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在这个教会，你们不觉得你们教会很富有吗？因为每个人都是教会的财产，不要低看了自己。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讲到这才干这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才干能够发挥出来，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能够成为主得人如得鱼的地方。我们不是只是礼拜天早上来这里聚会，我们不是只是礼拜五去参加查经，我们不是只是礼拜三去参加祷告会，如此而已。我们整个在一起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所以神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教会。但是今天我们要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丰富的。你说你富不富有？哇，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呢？你们这是富有的穷人啊，因为每个人都很富有啊。你们比你们想象中富有多了，不要只是看你们银行的账号，不要只是看你们房子住的大小，你们真的是很富有的一群人。我常常讲我是很富有的人，虽然我的银行的账号里头大概不会超过五位数吧。 That's enough。上帝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没有亏待过我的家庭。但除此之外呢，富有不富有不是在于我们拥有了多少，富有不富有是在于我们的心呢、啊。有很多很富有很富有的人，他那个银行账户的话大概是九位数十位数的人、啊、但是他们过着一个非常非常吝啬的生活，不是节俭哦。所以这表示说他们并不富有。一个人富有是什么？一个人富有是一个人可以给出去。我相信每一位各位都是一个愿意给的人嘛，对不对呀？一个愿意给的人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你们同意这样子的结论吗？同意啊。多给的人就怎么样？多富有。所以就看你们自己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才干的比喻，我们先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富有。你们喜不喜欢变得更富有呀？喜欢嘛，对不对？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好比一个人到外国去，就叫了他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两，一个给了两千两，一个给了一千两，就往外国去。那领五千两的人随即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两，那领两千两的也照样赚了两千两，但那领了一千两去掘开了地，把主人的银子埋，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所以这里讲到神是一个非常慈爱怜悯的神，他不但拯救我们，他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哦，都有才干哦，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你看在这里讲的三个仆人，一个怎么样有五千两，一个呢有两千两，一个有一千两，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当然每个人都有嘛。你会不会说我没有呢？你没有的话，我想你的银子大概是埋在地里头了，你没有看见了。每个人都有，这就是上帝的公平。 OK， 当我们领受到这个神的 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拿来使用它。所以你看到这个五千两的人呢，他就去赚了五千两，哇，好棒！两千两的人呢，他就赚了两千两。那一千两的人呢，上帝要他交多少回来？多少？多少？Come on， 要赚多，要他交多少？有人讲一千两，有人讲其他的，到底多少？只要利息嘛！哎，看上帝多怜悯人呐、啊，他并没有说一千两的你要赚一千两啊。你只要把它放在兑换银钱的，只要给我把利息就好了。上帝公不公平？呀，五千两的赚五千两，上帝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两千两的赚了两千两，上帝夸奖他。那一千两，上帝说：“你只要把利息给我就好了嘛。”那我就问各位，大多数的我们哦，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概都不是那个五千两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可能是那两千两的？也不常见。我们很可能都是那一千两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千两领了这个银子怎么办？你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一千两领，掘开了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了。等到主人回来了，啊，这一千，每个人都要面对主啊。等主人回来了，我相信当这主人离开之前，他一定跟着他这三个仆人说过，你们拿着我给你们的钱，给你们的机会，去好好的为我赚钱，对不对？对的。但是呢，这个拿一千两的人怎么办？等到主人回来跟他算账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你一千两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你说他做的好不好？不错了，他没有亏本呐、啊，他一千两还把一千两交回去啊！啊！但是这个主人怎么说？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所以神对一千两的人，他的要求只是什么？连本带利。他没有要他赚一千两，但是为什么一千两的人会把他的银子埋在地里头呢？我们叫这个人自埋。为什么？通常啊、哦，在教会的里头，假如是那五千两的人或两千两的人，你不必担心他，因为他们的恩赐，所以他们会去找很多服事，而且很多服事也会来找他们，所以他们很有机会。但在教会里头，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拿那一千两的人。一个教会是否能够兴旺，一个教会是否能够富足，就是看教会中怎么样把这拿一千两的人通通的鼓励起来，让他每个人都能够拿他的一千两去赚。你说有没有道理？假一个教会，谢谢，谢谢你的回应。假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五千两的，只有一个两千两的，加起来最多不过七千两啊！但一个教会有一百个一千两的话，你看这一百个人里头都动起来的话，他能够赚的有多少？他赚的是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一千两的人会有一个心态说他要把自己的钱给埋在地里头呢？第一个，他认为说，我既然恩赐这么小，我既然能力这么有限，教会里头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事情就让 这个弟兄去做，不让那个姐妹去做，他们比较有能力，他们比较有才干，所以他们就看低了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教会的同工长子们，我们要怎么办？就让他们这样去吗？让他们这样子去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就在外面哀哭切齿。当然不是要让他们这样子去了。对那些 身体上不是俊美的，你要加添给他俊美。所以呢，教会中要特别邀请他们来参与服事，让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才干能够使用出来。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这拿一千两的人不会，不会的时候我们就害怕去做，害怕去做，越害怕就越不敢做，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你们这些会做的人就应该怎么样，牵着他们的手，跟着他们一起做，带领着他们，为他们找寻所有可以服侍的机会。讲到这里，我今天早上开车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弟兄在前面的那个花圃里头，在那割那个杂草。你说这事情大不大？不大。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那为什么没有人做呢？没有看见，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讲了以后看见了，我们就怎么办？就去做它嘛。所以就总是要有人来看到了这些，然后就告诉他们，这里有服侍的机会，那里有服侍的机会，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做的。鼓励每一个人在这事情上能够一同的参与。这就是拿一千两的人，教会中特别需要注意来栽培他们，来发掘他们，让他们能够找到他们可以服侍的地方。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把那个一千两埋在地下。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传道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教导。在神的家中有各种不同的服侍，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列了非常多。在以弗所书里头也讲到，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 有传福音的，看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教会中要被使用。好，这是一千两的第一个问题。他觉得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所以呢，我悄悄的来，我又悄悄的走。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再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中的一个重要的肢体，每一个人都需要把神所给你的这一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身体上，在这个教会，尽心尽力的把它拿出来使用。第二个，这个一千两的人对这个主人的认知，你们觉得他对主人的认知是正确的吗？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他对这主人的认知是正确的吗？其实我们的主是非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所以要怎么样来认识主呢？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主的认知产生了错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登在各位的周报上，现在你们的主日学要教什么？要教使徒行传的嘛，哈。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来上主日学啊？我们有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学上主日学呢？既然你们承认，对不起，也许我讲你们是，我跟你们认同，我们是一千两的。我们一千两的人对神对主人的认知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更应该上主日学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理由不来上主日学？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的认知有限，认知又不正确又不完全，我们现在有机会来学习，我们应不应该学习啊？我们心里头很矛盾的，我从你们的表情上我就看出来了。弟兄姐妹们，要来上主日学啊，除非我们认识这一位神，除非我们认识这一位主，我们不然我们很难把我们的才干完全拿出来，在这个地方来奉献给这个教会，奉献给神。在我们奉献给教会之先，我们把我们的才干是先奉献给神。我们之所以会奉献给神，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神。我们对神的认知产生了偏差的时候，我们花的精力、花的岁月就不会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不是跟各位讲笑话，所以要上主日学，不但要上主日学，我们还要读神的话。我鼓励各位每天都要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目的，透过了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每天应该花多少的时间来念呢？来读神的话呢？你们都没有回答，我想大概五分钟，
15分钟，
有没有做？感谢主。要不要现在这个油价也涨了，我们要不要涨到30分钟呢？啊，你越多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心中越有这种饱足感，你会越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在负责这个教育施工的弟兄，他就推动了读经计划。我们一年读完一遍圣经，这个计划可以反复的，每年都可以，每年读过一遍圣经。圣经中不过1168章，然后你除上四的话，一天读4章圣经，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过一遍，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来上主日学，我们对神的认知有限，我们就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是代表了他的心意，从他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有这个意愿吗？愿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吗？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你们大大的开口，神就充满你们，他用他自己的话语，他用他自己的慈爱来充满你们。好，所以对于这些拿1200自认为自己是1200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学神的话语，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上主日学，我们好好的来参加聚会，来对神有更多的认知。除了自埋以外，教会中还有一种现象叫做被埋。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相处好，这同工说，那我就以后再也不要用你了。哇，我再也不要用你了，你就把这个人给埋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同工相处的时候，尤其是长子们，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一句话，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一个冲动，把人给埋掉了。有的时候这些不成熟的，他们需要我们格外的怜悯，需要我们格外的来眷顾他们。他们有的时候讲的话很不贴切，很不得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正在成长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建造一栋房屋，在建造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会有诸多的不便。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我们在教会中彼此搭配服侍，我们要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会不一样，因为你的职分不一样，所以你的职权也不一样。但是千万记着，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一句话把别人给埋了。我知道在很多的教会中发生这些问题，有人跟牧师处得不好，有人跟长老处得不好，这牧师长老就说那我们就不再用你了。当这个人不再被使用的时候，你说他身上的才干能够发挥吗？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亏欠，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所以拿一千两的人自己会自埋，因为觉得我的恩赐太小，觉得我的机会少，觉得我各种事情都不会做。所以在教会中我们要特别找寻，给他们找寻这些服事的机会。我感谢主，我看到有弟兄在这里用投影片，这也是服事嘛，有弟兄在那里摄影也是服事嘛，清扫也是服事。教会中的服事真是你要做起来，所有的事情在这在座的人可能一个人要担负两三项都还不够。除此之外，有人会传福音的，你就每次出去就带着一位弟兄或带着一位姐妹跟你一起去嘛。有人会探访的，去看顾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带着牵着他们的手跟着你一起去嘛。我以前最不喜欢去祷告会，就是一位带我信主的弟兄，每次去祷告会之前总是打个电话给我，哦，我们来祷告会哦，一起来。他讲久了我也就去了。就是这样子，人就是你用手拉着他，他就跟你一起走。但是在教会中有谁看到这些人的需要呢？我们要一颗牧者的心肠，我们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都能够发挥神所给他们的恩赐，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找到了他们的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他恩赐的发挥让他看到他是有价值的人，这个价值不但是在这个时候对这个教会，这个价值更是存到永恒的。所以这是谁的责任呢？两方面的责任。拿一千两的，你自己心里头要有自知，教会的长子们你们要对他们要格外的帮助他们，这是一千两人的问题。那我们从五千两的人当中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看到五千两的心态是什么。当这个人领受到五千两的时候，他圣经怎么说？第十六节，他随即拿去做买卖，他随即就拿去做买卖，他掌握了每一个机会，他不愿意任何一个机会流失了。你知道要赚五千两，虽然他有五千两，要赚五千两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跟时间有关系，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你绝对赚不了这么多。所以他就随即去做买卖，就抓住了每一个可以服侍的机会。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要服侍的机会真是多之又多。你今天看到你左右所坐的人还有很多人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打个电话去关怀他们吗？对不对？你说这个事情很困难吗？你说可能我不善言辞，没有关系，但你有一颗爱人的心吗？还有很多朋友你可以邀请他，你说我不会讲福音，我福音讲不清楚，你可以邀请他来教会吗？来听福音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随即，当我们领受，我们就随即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是五千两人的心态。第二个，他把他所赚的钱全数的带回来放在他主人的面前。所以他主人给他五千两，他赚了五千两，他完完全全的把他带回在主人的面前。这个人的服侍是完全为着他的主人，他没有一点一滴是留给他自己的。这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心态。 通常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自己的恩赐，我们来夸耀自己，我们没有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主，我们会在人的面前想让人看到的是我，而不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一个五千两的人，他没有这样子的心态，他把他所赚得的他完全给了主，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是来自主人的，是主人给他的托付。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归一切的荣耀给神，我们不留下一点来为我们自己。那你说我们不留下一点给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做的好像就是白白的错了。待会儿我们看到下面我会讲得更清楚。还有呢，过了许久这个主人才回来，这过了许久表示说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忠心的养成绝对不是做一次做两次的问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所以在这个五千两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有一个及时性，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他有个持续性，他不断的去做，他还有一个完全的，他把所有的统统归于他的主人，没有留下一点为了他自己。这是我们在服侍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心态。神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但是我们却把服侍的果子是献给神。好，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们讲完了，他们的结局不一样，他们的结局不一样。我们来看结果，对于五千两、对于两千两的人，上帝说，神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神给他的 reward 是什么？在不多的事情上你有忠心，我给你更多的事情管理。我们一听，要我管理更多的事情啊，那不累坏了吗？所以我就不要去做了。 No 还有人讲说，在天堂不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吗？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在我把更多的事情给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愉快，能够跟神一同作王作席，是件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你要付上代价，神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机会，我们是否抓住了？我们抓住了机会，正确的使用才干，将来神会称你一生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你忠心，我将派更多的事情 给你管理，进来吧，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喜乐。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不是天方夜谭。那一千两的呢？一千两的结局是什么？他说，恶仆受罚，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当我们的才干我们没有正确的使用，当我们没有抓住机会来使用才干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交账的。弟兄姐妹，我不管你是一千两，不管你是两千两，不管你是五千两，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才干能够正确的被使用，抓住每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在这个时段里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天灾有人祸，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人需要寻求上帝，人也会主动的去寻求上帝，这是我们的责任，让他们来认识这一位上帝。这掌握在你们的手中，第一个。第二个，你们教会是否是兴旺，教会是否是富有，完全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愿意在教会中把我们的才干拿出来使用。所以盼望 我们当中的长子们，在教会中看到那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在服侍的，帮助他们。我相信教会中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让他们的才干能够在教会中被正确的使用，被正确的发挥。他每一个人在这里，他们会觉得有个归属感，会觉得有一个成就感，有一个满足感，他们会更多的愿意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精力放在这个地方，以至于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将来在贵教会里头，没有一个人是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我知道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求神怜悯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里头，神的百姓就像一盏明灯照亮这个世界。这个明灯是谁呢？这明灯就是你，就是我。我们都同负了一个使命，盼望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恩赐，来兴旺神的福音，来建造这个教会。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圣灵让我们来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你是何等一位公平又公正的神，你给的多你也收的多，你给的少你也要的少，但是你给每一位都有恩赐。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天灾人祸，看到饥荒，看到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你来日子近了的时候，人需要主，人需要听见福音。我们真是巴不得没有一个人的灵魂是下在地狱的里头。就求主在这个地方，你兴起你的教会，愿这个北泽西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愿这个北泽西教会是一个能够继续神使命的教会。主，愿你赐下更多的恩赐，更多的才干，也更多的机会给这个教会。愿你祝福他们，也常与他们同在。还是这样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